天来临。
他是世界上被翻译的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51种语言，覆盖18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总销量超过3亿册。他被称为这世界上最会讲故事的人。他的前17本小说全部获得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他是这世上唯一集奥斯卡奖、托尼奖和艾伯伦奖于一身的作家。他就是西德尼·谢尔顿。
说起西德尼·谢尔顿，中国的一些观众肯定会想起曾经热播的连续剧《假如明天来临》，而读者们则会想起风靡一时的小说《天使的愤怒》《霍启·萧蔷》等等。西德尼·谢尔顿是美国的一位传奇作家，他一生涉足过影视、戏剧等许多的领域，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剧本奖和托尼奖。他52岁才开始写小说，结果大受欢迎，成为世界上最畅销小说家之一。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记载，他是世界上被翻译的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51种语言，引介到18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总销量超过了3亿册。他是世界上唯一集奥斯卡奖、托尼奖和艾伦坡奖于一身的作家，前17本小说全部登上过《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而《假如明天来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如何从天堂跌入地狱，又如何为母亲复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是谢尔顿迄今为止刻画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评论家称她为绽放在城市最黑暗深处的正义之花，女性的基督山伯爵。据说当年 CBS 的总裁还没有看到剧本，就付给谢尔顿100万美金，买下了《假如明天来临》的电视剧版权。2007年1月30日，谢尔顿在洛杉矶逝世，享年89岁。我们中国的读者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译林出版社了解到谢尔顿的作品的。如今斯人已逝，当明天不再来临，重读他的杰作应当是我们最好的纪念。
Tracy Whitney， 一个美丽而单纯的女人，沉浸在幸福梦幻中的她正要和名门望族的未婚夫订婚，母亲的突然自杀却让他从天堂跌进地狱，从此他走上了一段艰辛的复仇之旅。这段旅程将他引入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世界。请听美国著名畅销书大师西德尼·谢尔顿的巅峰之作《假如明天来临》，翻译工人宁毅，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时间2月20日星期四晚11点，地点新奥尔良。他神情恍惚，慢慢的脱衣服，脱光之后挑了一件鲜红的睡衣穿上，这样血迹将不会那么显眼。多里斯·惠特尼最后一次环顾他的卧室，他确信住了30多年的这个亲切安适的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他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小心翼翼地取出手枪，那是一把黑亮的枪，摸在手里冷冰冰的。他把枪搁在电话机旁，给住在费城的女儿打电话。他听着远方电话铃的回响，过了一会儿，那边终于传来了柔和的一声：“喂。” Tracy，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孩子。
啊，妈妈，真没想到是您，啊，太高兴了。
哦，孩子，我没把你吵醒吧？
没有，我在看书呢。哦，正要睡觉。啊，查尔斯和我原打算出去吃晚餐，可是天气太糟糕了，这儿正下大雪呢。啊，您那边怎么样，妈妈？
多丽丝想，哎，居然谈起天气来了。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你说呀，孩子，可是又不能说。
喂，妈妈，您在听我说话吗？
多丽丝·惠特尼朝窗外望去。
哦，孩子，我们这儿在下雨。
多丽丝暗自寻思，这一切真像在做戏，像希区柯克拍的电影。
喂，妈妈，什么声音？
哦，是打雷。多丽丝心乱如麻，竟然没有听到雷声。新奥尔良来了暴风雨，天气预报说会持续阴雨，气温华氏66度，傍晚转雷阵雨，出门请带雨具。哼，他再也不需要雨具了。他强打精神，想把话说得轻松一点。
啊，是打雷 ，Tracy， 跟我说说你在费城过得怎么样啊？哦，妈妈，太好了，我像童话里的公主，谁也不会像我这么幸福。明天晚上我要去见查尔斯的父母。哦，去会见 Chestnut 山的 Stanhope 家族。哦，他们家可是名门望族啊。妈妈，我紧张死了，我紧张的就像是怀里揣着兔子。
哦，好孩子，别担心，他们会喜欢你的。
啊，是啊，查尔斯也叫我不要担心，他爱我，我也非常爱他。哦，妈妈，我真想让您快点见到他，他真好。
哦，是的，我完全相信。多丽丝想，他永远也不会见到查理了，永远也不能够享受抱外孙子的乐趣了。哦，天哪，不能想这些事。他接着说，哦 ，Tracy， 他知不知道能够娶你为妻是交了天大的好运气？
啊，我也老这么跟他说，妈妈，啊，别光说我了，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身体好吗？
对，你的身体好极了，多丽丝，这是拉什医生说的，你能活到100岁。啊，哦，这是对生活的一点小小的讽刺。
啊，孩子，我感觉很好，至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啊，妈妈，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自从5年前 Tracy 的父亲去世之后，尽管 Tracy 一再怂恿，多丽丝·惠特尼却想也没有想过再交一个男朋友。他改变了话题。Tracy， 你的工作怎么样？还是那么有意思吗？
啊，很有意思。Charles 他不反对我结婚以后继续工作。
哦，孩子，那真是好极了。他好像很会体贴人，是不是？
哦，是的，您见面就知道了。
窗外轰隆隆的响了一声巨雷，像是舞台上谢幕的暗示，时间到了，再也不用说什么了，该道别了。多丽丝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发颤。
Tracy， 再见，孩子。好的，妈妈，婚礼那天再见。我和查尔斯定好日子以后，就马上给您打电话。
哦，好的。孩子，我非常非常的爱你 ，Tracy。
妈妈，我也爱您，晚安。
多丽丝
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他拿起枪，只有一种方法能迅速地结束这一切。他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20世纪90年代，译林出版社最早把希德尼·希尔顿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如今斯人已逝，当明天不再来临，重读大师的杰作，当是我们最好的纪念。长篇小说《假如明天来临》正在播出。
时间2月21日，星期五，上午8点。
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有声中国为您精心搜集整理，更多精彩有声小说请访问www.yscn8.com。
费城。 Tracy Whitney 走出公寓楼的门厅，钻进灰蒙蒙的雨帘。那夹着雪的雨不加区分地下在穿着制服的司机驾驶的在市场街上奔驰的豪华轿车上，也不加区分地打在北费城贫民区那些门窗上钉着木板被抛弃的旧房屋上。雨水洗净了豪华轿车上的尘土，也浸透了被遗弃的一排排旧屋前堆积如山的垃圾。 Tracy 正去上班，他以轻快的脚步从板栗街朝东边银行的方向走去，高兴的简直想大声的唱起歌来。他穿着鲜黄色的雨衣雨靴，一顶黄雨帽掩不住他那一头栗褐色的秀发。 Tracy 24、25岁，长着活泼聪慧的脸庞，嘴唇丰满诱人，水灵灵的眼睛能在转瞬之间由柔和的浅绿色变成墨绿色。他身材苗条，像是运动家，他的皮肤能够显出从半透明的乳白到玫瑰红等各种色调，那要看他是生气了、疲倦了，还是忽然之间激动起来了。母亲有一次对他说：“哦，真的，孩子，有时候我都觉得认不出你来了，你简直像是五颜六色的彩虹。” Tracy 走在街上，人们转过脸朝他微笑，羡慕地望着他幸福的容光焕发的脸，他也向人们报以微笑。Tracy 回头，你想
啊，天哪，这样兴高采烈未免有失体统吧，我将要嫁给我爱的男人，给他生儿育女，哦天哪，谁还会指望更多的幸福呢？
走进银行的时候，他朝手表瞥了一眼，8:20，再过10分钟，费城信托银行的大门才会向银行雇员们敞开。但是负责国际部的资深副行长 Clarence Dismond 已经在关闭外围的警报器，打开大门。 Tracy 喜欢观看每天早晨的这一例行仪式，他站在雨里等候，看着 Dismond 走进银行，随手带上门。世界各地的银行都自有一套神秘的保安程序，费城信托银行也不例外，例行的仪式从不改变，不过安全暗号却是每周都要变化一次。本周的暗号是一面半开的百叶窗帘，它向等在外边的雇员暗示，里面正在检查是否银行里藏着打算将雇员们扣下做人质的歹徒。克拉伦斯·迪斯蒙查看着厕所、仓库、地下室和保险柜区，确信银行里没有藏着人，这才完全拉开百叶窗，表示平安无事。第一个进门的 总是高级部际员，他站在紧急警报器旁边，等全体雇员走进银行，他便关上大门。8:30整 ，Tracy Whitney 和同事们一道走进了装饰华美的门厅。他脱掉雨衣、雨帽和雨靴，窃笑着听人们抱怨着雨天。一个出纳员气呼呼地说：“哦，天哪！一股邪风刮跑了我的雨伞，我身上淋得湿透了。”一位出纳经理在说笑话：“啊，我看见两只鸭子顺着马克特街游下来了。”“
哦，天气预报说还要下一个星期呢，我要是在佛罗里达就好了。”
Tracy 笑了笑，开始工作。他的岗位在电汇部。不久以前，银行之间或者是国家之间的汇兑一直是一项缓慢复杂的工作，要填各式各样的表格，还要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邮政。电子计算机出现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巨额款项的汇兑瞬息之间就能完成。Tracy 的任务是在计算机中查出隔夜的汇兑款项，再用计算机向别的银行汇兑。所有的汇兑业务都用密码进行，密码定期更换，以防止被人盗用。每天有数百万美元的电汇款项经过 Tracy 之手。这是极有趣味的工作，让维持生命的血液流进全球工商界的动脉。在遇到查尔斯·斯坦诺普三世之前，银行的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费城信托银行的国际部规模很大。吃午餐的时候 ，Tracy 要和同事们谈论上午发生的各种情况，那是很有意思的谈话。部际主任德波拉宣布：“
啊，我们刚刚终止了给土耳其的100万元联合贷款。”
副行长的秘书梅伊特兰顿以神秘的口吻说：“
哦，你们知道吗？今天早晨开董事会的时候，他们决定加入对秘鲁的新援助计划，头一笔就得交纳500多万美元。”
银行的保守派 John Clayton 说：“
哼，据我所知，我们将要花钱参加援助墨西哥的3000万元一揽子救灾计划。对那些偷越国境的苦力，咱们一分钱也不该花。”
Tracy 沉思地说：“
啊，我觉得有趣的是，那些骂美国金钱至上骂得最凶的人，总是最先伸手向我们借钱。”
这就是他和查尔斯第一次发生争论的话题。Tracy 是在一次金融讨论会上见到查尔斯·斯坦诺普三世的。他应邀去做讲演。查尔斯经营着他祖父创立的一家投资公司，与 Tracy 服务的这家银行有许多的业务往来。查尔斯讲完之后， Tracy 上台发言，反对他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偿还从各国商业银行及西方政府所借巨额债款的能力的论证。查尔斯起先觉得有趣，后来竟然被这美丽女郎充满感情的言辞所打动。他们在老字号的订书匠餐馆共进晚餐，一边继续展开讨论。 Tracy 起初对查尔斯并没有多大好感，尽管他知道他是最引费城的女人们瞩目的未婚男子。查尔斯35岁，是费城最古老的家族中的一个富有而又能干的成员，身高5英尺10英寸，褐黄色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稀疏，棕色的眼睛，举止有点像迂夫子。Tracy 想，
哼，准是个令人厌恶的阔佬。
查尔斯似乎猜透了 Tracy 在想什么，他从桌面俯过身去说：“
嘿，你知道吗？我父亲相信医院里的人一定是把别人的婴儿换给了他。”“
啊，什么？”“
我告诉你，我是个不肖子弟，我不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不过这话可不能告诉我父亲。”
查尔斯的态度坦诚纯真， Tracy 觉得自己有点喜欢他了。他想，嫁给这样一个名门望族中的人，不知道会如何。 Tracy 的父亲花了大半辈子挣来的家业，在 Stanhope 家的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Tracy 想， Stanhope 家和惠特尼家门不当户不对，油不溶于水， Stanhope 是油。嗨，我竟瞎想些什么呀，全是一厢情愿。一个男人要我出来吃顿饭，我就开始盘算要不要嫁给他。嗨，也许今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Tracy 正想着，只听查尔斯问道，明天能跟我一道吃晚饭吗？费城有好多热闹的去处。星期天晚上 Tracy 和查尔斯去看芭蕾舞，或者是欣赏里卡多·穆蒂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的演奏。周末之外的时间里，他们去逛新市场以及社会山的那些别处少见的各式各样的商店。他们在基诺饭馆的街头餐桌上吃牛排，又到费城最豪华的餐厅之一皇家饭店去吃晚餐。他们去海德豪斯广场采购，然后去费城艺术博物馆以及罗丹博物馆参观。 Tracy 在思想者的雕像前停下脚步，他朝查尔斯望了一眼，笑着说，这就是你。查尔斯对运动没什么兴趣， Tracy 却很喜欢运动，所以每到星期天早晨，他都要沿着西滨河大道或者是斯凯吉尔河边的马路慢跑。他还去参加星期六下午活动的太极拳练习班，练上一个小时，筋疲力尽却又精神焕发的去查尔斯的公寓和他会面。查尔斯是一个美食家，喜欢自己动手烹调特殊风味的佳肴，比如摩洛哥的白斯提拉、中国北方的狗不理包子，还有柠檬子鸡等等，然后和 Tracy 一道大快朵颐。